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今日数据推出的高一语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今日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卢凯高一法系列的第十一篇，标题是巨人成本，短线高一不允许犯错。本篇导言，在较短的时间框架内，高一意味着在执行高一时必须精确化估断。一般的经验法则是这样的，较短的时间段高一意味着较小的错误幅度。第一节，了解你的高一性格。决定你将事物交易的最重要因素是你的交易个性。你的交易个性是什么？你怎要知道你最擅长什么？你怎要知道什么让你感到不舒服？交易者之间的基本区别是区分短期波头皮者和长期波段交易者的区别。你可能已经知道你属于哪个阵营。如果你发现在知道自己有资金风险的情况和很难实锤或离开你的大标，那么你要么一，你的高一有太多的风险，要么你不适合做长期大标高一。同样，如果你发现几乎不可能在五分钟的大标上完成高一，看着你的股票来回摇摆，那么你可能最适合使用较长的时间框架大标。什么对你有意义？你是喜欢随着市场的流动进行交易，还是喜欢尽早反转点？通常情况下，交易者可分为两类：一、传播速率的趋势交易者和你反转交易者。请记住，如果你是反转交易者，你可能没有耐心坚持交易并大过一个长期的趋势，快速的里程目标可能是你的风格。如果你是一个趋势交易者，你将不得不学会处理那些回落并最终成为收支平衡或亏损的交易，即使他们开始是自行利的。交易对你有意义的东西。如果你认为进到转折点更容易，那就做反转交易。如果你认为驾驭趋势更容易，确保你善于识别和驾驭强劲的趋势。第二节，你的生活，你的交易。你的交易频率是一个绝对关键的决定，交易会耗尽你的心理和生理能量。如果你不相信这一点，那么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下一次你有一个特殊的交易，一个包括了几百个点的交易，一旦你关闭交易，试着立即做另一个交易，你会发现做另一笔交易很容易吗？当然不会。原因是交易是消耗体力的，你必须照顾好自己。作为一个交易员，你必须有健康的身体。健康的身体等于健康的头脑。为了保持健康，你必须获得更充足的睡眠，你必须好好照顾你的身体。你必须尝试限制你在电脑屏幕前的时间。如果你不做这些事情，你的交易就会受到影响。你甚至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游戏。还需你决定只有在当天做一些运动时才能进行交易，或者还需你决定如果你没有得到至少7个小时的睡眠，你就不允许在第二天进行交易。这里的意思是设定目标以鼓励良好的习惯。作为一个交易员，要避免的一个习惯是喝酒和交易。这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意境，但如果你真的喝酒，请避免在影响下进行交易。就像你不想喝酒后去开车一样，你当然也不想喝了一瓶酒后决定在几个小时内拨英镑美女的头皮。作为一名外汇交易员，你很清楚市场几乎总是开放的事实。对于许多交易者来说，交易到晚上的凌晨可能是很诱人的。如果你受到了影响，最好避免做出任何交易决定。良好的习惯应该延伸到心理领域。如果你喜欢自我催眠和冥想，你可能会发现，当你每天坚持抽出时间理解自我催眠和冥想时，你的交易会有很大的改善。还需你决定每天在你做出交易决定之前，在你坐下来分析大标之前，花一些时间进行精神上的充电。如果你现在在想，我不需要花任何时间去安静，我就是没有时间。请至少考虑一种新的交易方法。在一个月内尝试使用自我催眠、冥想，或者在你进入交易程序之前，只用一些简单的安静时间。你可能会发现你的交易结果有所改善。 像一些记得的路径是记一样的东西，可以将你的心理地址充地，而更好的地址将意味着更好的交易结果。如果你允许它发生，就意味吸走你的心理能量，所以要小心。每天交易六个多小时是可能的，但可能只适用于那些拒绝交易者。如果你想一边工作一边每天交易六个多小时，你可能会成为一个低效的交易员。你可能会犯错误，难以集中精力。如果你既要做拒绝工作，又要做拒绝交易员，就很难保持持续精力。看起来自我交易是一种美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但它是工作。第三节，你的交易有多大的主观性？你的交易系统的最后一个重要方面是你在交易系统中允许有多少假设的空间。你是否决定只做那些看起来正确的交易设置，或者你只做那些由你的交易系统严格定义的交易？每个交易员对交易系统的应用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例如，也许交易员眼力特决定交易实现图上的投影线设置。眼力特则会选择那些看起来是非常高概率的投影线设置的交易。看着的投影线设置必须有一个接近低点的收盘价。看涨的投影线设置必须有一个接近高点的收盘价。投影线立足点必须非常大，眼力特决定只采取那些在下一个立足点上触发市场价格的投影线设置，它在最近的区域合理。眼力特可能认为它在使用一个非常严格的、定义明确的交易系统，但如果你问莫莉，伊可能不同意。交易员莫莉决定也只经营每只投影线交易。交易员莫莉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交易员莫莉将只采取比前能够立足大大制造 10% 的投影线。交易员莫莉会决定只接受那些收盘价在低点、看的投影线或高点、看涨投影线、十五点以内的投影线。莫莉在伊的策略中一贯采用三条线立场，伊知道伊可能会有一些亏损的交易和效应价，但伊也会有一些投影价。你在这个理想体上处于什么位置？你是否更想眼力特？你更喜欢带着一点主观分析的交易吗？还是你更想牟利？也许你和伊一样，希望有明确的具体交易规则，这样在遵循你的交易系统时，就非常清楚你应该做什么。第四节，选择你的比赛场地。在许多方面，你选择交易的时间框架是由你的生活方式决定的。如果你每天没有四五个小时坐下来观察大表，你将很难成为一个五分钟大表的波头皮交易者。如果你没有为你的短时间框架交易设置自动退出，那么你不可能在没有几个小时的屏幕时间的情况下交易短时间框架的大表。即使你每天有额外的四五个小时，你可能最好避免交易较短的时间框架大表。许多交易员发现，每天简单地看一眼大表，获得你的交易指令，随后就走人，这要容易得多。有时，经过几年的集中交易，成功的交易员会怀疑到较短的时间框架。一个一般的经验法则是这样的：较短的时间段交易意味着较小的错误幅度。在较短的时间框架内交易意味着你在执行交易时必须精确和果断。一个例子将最好地说明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你决定交易五分钟的欧元美元大表，希望从市场中获得十个点的利润，那么你将付出高昂的交易价格。欧元美元的点差可能相当小，也许是两个点，所以你必须采取12个点才能获得十个点的利润。这就是 16% 的佣金，2.4×12等于 16%。这是一个很高的佣金。如果相反，你是在交易欧元美元实现度，你可能期待获得100点，将需要补获102点来覆盖点差，所以这是一个1.9%的整体佣金，佣金成本的限制降低。长线交易不仅更便宜，而且更容易成功执行。如果你发起一个实现度交易，并在一个糟糕的价格和进入交易，也许你错过了3个点的进入价格，你可能反而赚了97个点，也不是整整100个点。这是将利润减少了3%，不是很好，但肯定是你的交易账户可能承受的。 自古同样类型的不良执行与短期交易有关。CADS 无为使里程减少 30%， 十六点钟的 CADS 是 30%。持续减少 30% 的里程可能使交易系统一直无力可得的声誉。这是你的选择，你必须决定你是否有交易经验，自己和精神能力来持续执行短期交易。如果你不具备这三点，最好还是坚持使用较长的时间框架达标。题目接你的交易生活方式。正如你所看到的，你的交易系统还有更多的内容，不仅仅是决定你是喜欢交易最后一分还是趋势代次，你是喜欢交易一小时多还是周多。对你来说，重要的是不仅要决定你将交易什么，而且要决定你将如何交易，并定义你将用于交易系统的精确规则。在全面为你的系统定义所有这些变量，当你不得不承受困难的辰光，将帮助你走下坡路。当你面前有一个定义明确的交易系统时，测试、礼拜和坏运气都更容易管理。关于你的成功，应该有一个最后的声明。在考虑你的交易系统时，你的大部分计划可能直接减少风险。随后，你也应该考虑到你的成功。当你有一个特殊的原因时，你会怎么做？你会抽出时间来庆祝吗？你会从你的里程中抽出一些来为自己买些好东西吗？记住要庆祝你的胜利。第六节，确定你的交易系统。创建你的交易系统涉及几个方面。下面的清单将帮助你完善你的交易系统并确定规则，以便你在任何情况出现之前做好准备。如果你的交易系统回答了所有这些问题，你就做得很好，你有一个真正的交易系统。你是市场专家还是交易专家？你允许自己每天有多少个小时的屏幕时间？你在哪个交易时段，欧洲、亚洲或北美进行交易？你会交易哪些时间段？你交易的是哪些交易套路？你使用哪些退出策略？你在做交易是有多少假设值？你在退出交易是有多少假设值？你每笔交易的最大风险是什么？你每周的最大的幅是多少？你每月的最大的幅是多少？你是如何处理平仓的？你将如何在最大平仓后重拾信心？你将如何确保你的身体状况适合交易？你将如何确保你在心理上适合交易？卢凯交易法系列第十一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世界各地的哪位交易者每天都在赚钱？这些交易者有一个共同点，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可能让你吃惊。卢凯交易法系列是今日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与股市》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着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今日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